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撒母耳记上》17章10到11节和32到40节。10到11节，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32到40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挂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去迎那非利士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愿你今天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向我们讲的一切的话语。愿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运作，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阿们。扫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是以色列百姓向神要求高利的王，希望他能够率领百姓驱除非利士人的大规模的入侵及四邻强敌的欺凌，将国家统一起来。他身材高大勇武，他站在百姓面前比百姓要高出一头，在他的在位期间也时常带领以色列百姓与敌人征战，抵抗周边国家的入侵。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到第15章中，扫罗带领以色列众人大大战胜东边的亚门人、南边的亚玛利人和西边的非利士人。而这时的大卫只是一个男孩，一个身量还未长成的少年，一个是在旷野中独自牧羊的牧童，连他放的羊也是他父亲的，不是他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他的存在。他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四无少年，无名望、无地位、无财产、无势力，一个是万人敬仰的超人，一个是无人看重的牧童。在哥利亚的骂阵中，他们相遇了。这是神的意思，因为神要显明人心。唯有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危机将人心中的景况显明出来。危机就像哥利亚，在这个巨大的敌人面前，一个高大勇武的王，内心却极其恐惧；一个无人看重的牧童，内心却充满勇气。为什么会这样？神借危机显明人心。神不单是要让当时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看明白他们心中的生命的光景，也是要让今天他的儿女我们看明白我们心中真实的光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活在哪里？靠谁活着？是谁在活着？ 其实人生命的光景就只有两种，要么活在神的同在中，要么活在这世界。弟兄们，我们在哪里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世上有苦难、恐惧、害怕，在主里有平安、刚强、壮胆。第一，神借危机向我们显明我们活在哪里，我们的心是以何为重。扫罗是活在世界，看重的是他自己的王位，罪使他满心恐惧。其实扫罗的内心始终都是恐惧的，只有哥利亚的骂阵将这恐惧暴露出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那里记载的是在这次战斗之前的一次非利士人的入侵。那次战役因神的怜悯，使扫罗以少胜多，击退了非利士人，也因此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是恐惧的。扫罗招聚以色列军队3000人，去面对非利士人的3000辆战车、6000马兵及无数的步兵。扫罗和以色列人聚集在基甲，等待撒母耳前来向耶和华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扫罗他不是不知道战争的胜败是在神的手中，只是他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他只在乎战争的胜败，他看不见神的同在，他看见的只是人数的多寡和武器的强弱。因而当撒母耳没有按时来到军前的时候，扫罗看见以色列军队因害怕四处溃逃，到处躲藏的时候，他内心极其害怕，怕再这样等下去他的军队就会跑光，因而他就违背神的命令，擅自向神献祭。当时的扫罗作为被神恩高的君王，神的灵那时还没有离开他，但他只因百姓的溃逃就轻看神的命令，表明他的心根本就不在神的身上，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因而他的内心就被恐惧牢牢抓住。当撒母耳来的时候，指出扫罗的悖逆忘形，扫罗又因心中的恐惧将责任完全推到了百姓跟撒母耳的身上。撒母耳问扫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就聚集在密抹。在今天的你我看来，这样的理由可能真的非常合理。公司业务不景气，公司职员开始大量离职，业务主管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来上班，公司面临倒闭的压力是与日俱增，那么我们会不会也因恐惧而擅自行事，做出些糊涂事呢？我们是否也会推卸责任呢？弟兄们，当我们的心若单单以事业的成败为重，而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单会擅自行事而得罪神，也会因恐惧而将责任推卸给别人，怨天尤人，却不知道实际问题是出现在我们的内心，这实在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这就是罪，一切罪的根源就是不以神为神，罪使人与神隔绝，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神的同在。恐惧是人因失去神的同在而没有平安的一种生命状态，就像黑暗没有光的状态一样。所以弟兄们，无论我们生活的压力有多大，工作有多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神的面，不要从神同在的光中离开，离开了光，我们就只有在黑暗中行。这个世界是被罪所污染的世界，充满因罪带来的自私、争竞、嫉妒、仇恨、凶杀和战争。因着罪，恐惧就成为了凡活在这世上的人无法逃避的一种生命境况。今天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仍旧以我的名望、我的地位、 我的财产和我的势力为重，我们也仍旧活在世界。 当这一切受到挑战和威胁时，害怕失去这一切就成为我们内心一种深深的恐惧。若是我们胜了，我们必会骄傲，而骄傲又会引来更大的哥利亚前来向我们骂阵，我们内心就会更加恐惧。然而少年大卫是活在神的同在中，他看重的是神的荣耀，神赐给他内心平安。在少年大卫的眼中，他看见的不是哥利亚的巨大，不是敌人沉重的兵器和盔甲，更不是他自己的成败，而是那位正在与他同在的神，那位有无限尊荣和全能的神。当他听到哥利亚的骂阵，他一心想到的是神的名受到侮辱，因为他心中所爱的是神，他看重的是神的荣耀。此时的大卫，他心中没有丝毫恐惧，有的是一种能够使他超越自己、超越环境的平安。这种内在的平安，是在神的主权保护之下，生命的安全、稳固和喜乐。大卫在诗篇51篇中将这种平安称为救恩之乐，这是属天的平安，是神所赐的生命光景。我们心中是否也常有这种平安带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呢？自从大卫被神高立以后，他在每一个放羊的平凡的日子中都过着时时与神同在的生活。他在一次次与野兽的搏斗当中，大卫真正的认识到也体会到了这种属天的平安，深知这是与他同在、救他脱离险境的耶和华神赐给他的。这就是他活在了神的同在当中，是神的救恩使他心里平安而喜乐，所以当更大的危机来临时，他心中充满勇气，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位与他同在、曾多次救他的神，这一次也必要救他。弟兄们，我们无论今天是在做王还是在放羊，是在外出差还是在家、在教会、在工作中，神都是要借着环境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时时的每一天都归向他，时刻 体会到经历到他同在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这位全能圣洁的神是在他的同在中将他的爱和能力浇灌在我们里面，刚强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超越自己，胜过恐惧、胜过环境。这就是我们也活在了神的同在中。那么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哪里呢？弟兄们，咱们弟兄会的大蔡老师说得好，他说就是当别人的指头指向你的时候，当指头指向你的时候，无论是骂阵还是责备，这时的你是活在神的同在中还是活在世界上？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在神圣洁的光中，我们就会谦卑地承认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能行，乃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能。在神的同在中，是神的爱和能力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安息在他的救恩里，我们不需要在这世上去抓取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不是去争夺身份、地位、金钱、荣誉，而是将自己安放在神的恩手当中，奉献自己，勇于担当，使神得着荣耀。第二，神借危机向我们显明我们是靠谁活着，心里的力量来源于哪里，是神在我们心里运作的大能驱动我们靠主担当、尽心尽责。当扫罗同意大卫代表以色列军队前去迎战哥利亚时，实际上是扫罗已经将拯救国家存亡的大任放在了这个牧羊少年的肩上，于是扫罗就把他自己的战衣、盔甲和战刀都脱下来给大卫披戴上，因为扫罗认为这才是他可以倚仗的东西，可以保护大卫不死。 扫罗也确实倚仗他的盔甲和战刀，曾经带领以色列军队多次打过胜仗，所以他就认定了这就是他打仗所能依赖的安全保障。弟兄们，我们是否也习惯了依仗我们的才能、金钱和人脉关系来使我们渡过难关呢？但是大卫穿了这些以后，发现不能走路，于是就把这些都摘脱了。因为大卫靠的不是这些东西，大卫知道他靠的是与他同在的神。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中。唯有我们这有限的受造物去信靠那位无限全能的造物主时，我们的心才能被神的力量刚强起来，是神的大能大力运作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心中充满勇气。但大卫并非没有预备，并非随随便便的前去迎敌，大卫是细心的在河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手中拿的杖和甩石的机弦前去迎敌，因为他知道神要使用他什么。只要他将神在他平日放羊的时候已经赐给他的才能尽心竭力地使用出来，神就必会借着他来成就神自己要成就的结果。只要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中，全心依靠他，将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理性、智慧、身体、知识、技能，完全交回给神，让神来使用，神就会借着我们的尽心竭力，透过我们来打赢他自己要打赢的仗。前不久在一次弟兄会的聚会中，我们聊起弟兄们现在都太忙了，忙的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弟兄们常常出差，即使不出差也还是要忙于工作，很晚才能回家，回到家人已精疲力尽，弟兄们都在为生活拼搏啊。然而弟兄们，我们心中的景况如何呢？我们活在哪里？我们靠什么活着？靠什么在拼搏？这个世界就像歌利亚，逼迫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安全保障中，引诱我们一定要靠刀靠枪，爱拼才会赢。若是我们还活在这世界，就像扫罗靠的是他自己的战衣、盔甲和战刀，我们也就只能靠我们的才能、金钱和势力而活。而这一切不但不能保护我们，若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正确使用这些，他们还会反过来杀掉我们。若我们依旧放不下对这些依赖的心，我们的心就必会被这些刺穿，既怕得不到又怕失去，这些带给我们的真的是满心恐惧啊。弟兄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中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接着又在同一章三十四节中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今天的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不在这世界，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是活在这世上患得患失，在毫无安全感中恐惧了。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中，信靠的是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创造主。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在神的恩手当中，就像大卫一样，我们知道他昨天救了我们，他今天还必要救我们，未来他还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手。恐惧是从我们的罪来的，平安是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来。我们要常常亲近主，体会主耶稣基督舍命救赎，替我们全部承担了神愤怒的审判，这样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对这爱体会的有多深， 我们信靠神的信实的心就会有多大，我们心中所体会的平安也就有多大。弟兄们，无论我们怎样忙，我们的心都要常常亲近主，靠主而活，要活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是照主的心意安排我们当前的责任的轻重缓急，是照着他在我们里边运作的大能尽心竭力，不是因恐惧不安而疲于奔命苦苦挣扎。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是一个落进激流中溺水要死的人，拼命挣扎就为了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神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就像一件坚实牢固的救生衣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救生衣是被握在与我们同在的主的恩手当中，只要我们尽心竭力，那使我们逆流向上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那双紧紧牵拉着我们的主的手。若我们单单信靠主的救恩，活在主的同在中，与主相连，因主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是活在了主那荣耀的丰盛生命中。因为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第三，神借危机向我们显明是谁在活着。弟兄们呢，我们今天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我们所信的不是人生哲理，不是道德教义，更不是一种让我们有能力的力量，我们所信的是生命，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生命的主。而且他的生命自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就在我们里面活着。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活着，而是那位生命的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不再是活在这世上的孤儿无依无靠，而是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成为了天父的儿子，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主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活着。大约一年多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公司因受行业的萎缩的影响，业务急剧下降，我作为他的代祷者之一为他祷告，求神为他的公司开道路。那时我们还能常常聚一聚，但每次他的样子总是很疲惫。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问他公司情况如何，他说非常感谢神，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业务开始好转，只是业务一下子多了起来，所以很忙很累。再后来他就不知道忙到哪里去了。我呢也开始读神学，我也忙起来，所以我们就很少再见面。直到半年前他忽然又活了过来，教会跟小组又开始出现他服侍时那种轻松的笑容和幽默的谈吐，对姊妹们很有杀伤力的那种。前几天我们又有了一次深聊，我问他你为何如此轻松，是不是业务扩展招足了人手，以致他这个老板可以少操些心了。他说不是，没有招人，公司业务压力依旧很大，所不同的是我在工作中经历了神的同在，我学会了通过祷告不单将结果交给神，也将项目的整个过程都靠着祷告去进行，由神来掌管，我只要尽心努力地去做就好了。我虽然身体很累，但心却很平安喜乐，身体累没有太大关系，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基本恢复了。在这位弟兄看来，这样的生活使他没有了以往的那种被撕裂感，那种每当祷告时很能感受到主的同在，心中也蛮有平安，但当祷告结束他自己在面对压力时却又回到了焦虑烦躁的状态中，他人就好像被撕成两个人，一个是祷告中的他，一个是现实中的他。 而现在他却很容易能够持续地活在平安喜乐当中。这就是以祷告的心去生活，持续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把主关在我们心中的那间祷告室里，祷告后还是我们独自去面对世界。我们在暗室中的祷告是要安静自己，是要与主有独处的美好亲密时光，是要使自己更加清楚地聆听到主的心意。祷告过后，我们仍要以祷告的心与主一同前行，我们的手无论何时都不要放开主的手。我们不要祷告过后就放手，我们祷告过后若还是我们独自一人去面对世界，我们很快就感受不到我们在祷告时与主同在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们的心就又会被恐惧所侵占。保罗在腓立比书4:6-7那里教导我们，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那里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所赐的平安就是他的救赎的工作所成就的救恩，就是与神相交带给我们的那种心灵的安息，这是唯一真实的平安，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的。我们借着祷告将我们的生命时时与主的生命相连，主在你和我的里面活着，时时与你和我同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每一件人事物他都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在经历着。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他却与我们的心灵相通，我们可以用我们诚实的心与主交通，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时时看见他与我们同在。当困难和挑战来临的时候，若我们能够持续地用祷告的心与活在我们的里面的主一同去迎战，每一步路每一个细节都靠圣灵带领我们一路与主同行，不单把结果交给神，更把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路都交给主，让主来完全掌管，让主的心意成就，我们就会因平安而刚强壮胆轻松喜乐，我们也因神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尽心尽责。请敬拜团可以上台。弟兄们，无论我们去哪里做什么，我们都是正在与主同工，他要借着在这世上的挑战困难和艰难使我们学习时时都与他同行，他要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将我们原本破碎的生命重新磨塑成他荣耀的形象。主将我们里边那颗被恐惧所奴役的心换成了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神儿子的心。所以从此弟兄们，主在我里面活着，我便脱离了恐惧挣扎的生命，进入了主荣耀得胜的生命。神当年命令约书亚带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时向约书亚说的话，今天仍在向你和我说着，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们，从今以后当我们在进入这世界时，我们是与谁同行呢？我们在哪里？是恐惧战惊地活在这世界，还是满有平安的活在神同在的恩典大能中呢？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阿们。